弥迦书属于旧约圣经十二卷小先知书当中的一卷，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则是大先知书。弥迦书的信息令人难忘，其中有几句经文常常被人引用，其中有一段经文和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雷同，弥迦书四章和以赛亚书二章一模一样，他们两个是同时代的人，都讲到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，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两段经文一模一样，那么是谁抄谁呢？是弥迦抄以赛亚，还是以赛亚抄弥迦？是两个人抄自同一个人，还是圣灵给两个人一模一样的话？这我不知道，但他们两个人是同一个时代，是在讲同一个情况，所以谁抄谁并不重要。上帝显然是要百姓听到这些话，因为两个先知是在同一个时间，在同一个地方，给了同一个信息。有一段经文是圣诞节聚会中一定会读的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掌权者从你那里出来。这是在预言伯利恒的启示，是耶稣降生前七百年发的预言，很不可思议吧？而且是因为当时要报名上税，这个预言才得以应验。所以如果你反对纳税，就要记住，多亏当年雅古士都下令征税，才使伯利恒的这个预言应验。因为约瑟和玛利亚为了纳税，远从拿撒勒来到伯利恒。再来，这节是弥迦书最常被引用的经文，我非常喜欢这节经文，含义简单而深远。世人呐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谦卑的与你的上帝同行。上帝只要求你做到这个，实在很美，不是吗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谦卑的与你的上帝同行，很棒的一句话。最后还有一句话成为好几首圣诗的歌词，上帝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。这几句经文很感动人心，但常常被断章取义。这些章节的编号实在很糟糕，因为从上下文来看，含义会完全不一样。经文不是只看上下几句就可以，还要从整卷书来看，从当时的时空来看，因为历史和地理是圣经很重要的部分。上帝说话经常是针对某一个时间和地点，所以圣经有很多历史和地理和其他宗教的经书很不一样。你读《可兰经》或者印度教经书，会发现都是记载想法和话语，但圣经当中有很多历史和地理，因为上帝是在不同的时空将他全部的启示一一揭开。读弥迦书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。我们来看看地点是在哪里。把应许之地从中间横切成东西两半的话，会发现结果非常的有意思。应许之地是一条狭长的土地，一边是地中海，一边是阿拉伯沙漠，所以这是一条走廊，从欧洲、亚洲和非洲来的人都必须经过这里，但通常是经过海岸。有一条路叫沿海的路，全世界的人都得经过那条路，那是当时的交通要道。其实全世界的十字路口就在那里的北边而已，从欧洲到阿拉伯的路和从亚洲到非洲的路就在米吉多交叉。从欧洲到阿拉伯的路和从亚洲到非洲的路交叉点就在米吉多。米吉多山的希伯来文是哈米吉多顿，那里是全世界的十字路口，全世界的商旅都得经过这里。有一个小山村可以俯瞰这个十字路口，就是拿撒勒。所以以色列北边才会叫做外邦人的加利利，因为世界各地的人都会经过那里。南方的山上则完全是犹太人的地方，没有外面的人会经过。耶路撒冷就孤立在群山中间，所以各地的人都会经过北方那个十字路口， 那里就像是国际机场的大厅，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人经过，所以税吏都是住在北方。现在我们来看南半部，从耶路撒冷的水平面切开，会变成这样一张剖面图。那边是地中海，这边是死海，你看死海比地中海低很多。以色列人目前正打算从这里挖一条水道，把水引到死海再流出去。这两个海把这条走廊夹在中间。这块地可以分成三个部分，这里是平地，平坦的希伯来文是沙伦，所以这里才会叫做沙伦平原。女人取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美，可惜这个名字意思是平坦，所以这片平地是沙伦平原，边缘有沙丘，台拉维夫就盖在沙地上。再来是沿海的路，从沙丘一直通到平地的硬土。再来是低丘部分，像是1000尺高的平台，很低的山丘，希伯来文称作士菲拉，就是低丘，类似台地。再来是犹大的两座山，比低丘高多了。耶路撒冷并不是在山顶，而是在一个凹陷的地方，被群山围绕。异教徒常把祭坛筑在山顶，在那里膜拜星星。但是上帝要他的圣殿建在山上，好叫百姓在敬拜时可以看见高山和星星，在那里敬拜造天地的神。所以他们一定要被群山围绕。很多诗篇都提到耶路撒冷被群山围绕。有人说耶路撒冷很像碟子上的一个夜明灯，坐落在一个凹陷处，被群山围绕。再来是一块陡峭的荒地，就是犹大旷野。这里都不下雨，因为雨是从那个方向来，不会降在这里。所以犹大地这边是一块不毛的沙漠地区。其实从耶路撒冷走到犹大旷野只要10分钟，并不远。当初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就是在这里的山下，下面这里是耶利哥。重点在于以赛亚和弥迦是同时代的人物，他们在同一段时间传道，但以赛亚生在王宫，他是国王的表亲，所以他有达官显要的地位，他是一个政治家，可以向王提出谏言。弥迦则是住在士菲拉这里，这里像是一个1000尺高的台地，往上看是耶路撒冷，往下看是加萨走廊。非利士人住在平原这里，加特就在平原内侧，所以犹太人和敌人常常会在这里起冲突，所有的敌人都会来到这里，想要攻击耶路撒冷，就必须要经过士菲拉这片台地。参孙就住在士菲拉，所以他常常跟平原地区的非利士人起冲突，所以这有点像是一个战场，一边是平原上的国际要道，另一边在山上是个传统的犹太人地区，了解吗？而且这个地区十分贫穷，财富都集中在首都这里，所以先知以赛亚是出身于富裕的上流社会，弥迦则是一个简朴的乡下人，他关心平凡人，尤其是穷人，所以他很注意社会不公的情形，他很注意弱势者和穷人遭到剥削的情况。以赛亚比较不会注意到这个，他的背景很不一样，两个人的背景截然不同，有互补的作用，不过他们的信息却常常是一样的，同时同地向同样的人传道，但是两个人的角度很不一样，一个是简朴的乡下人，另外一个则是王宫中的大臣，这些背景会从他们的文字流露出来。弥迦是什么时候出来传道的呢？大约是西元前735年，当时是昏君亚哈斯做王，之后就是好王西西家，也许是弥迦和以赛亚的功劳，后来才会出现西西家这个好王，不知道是不是真是如此。但这个亚哈斯真是恶事做尽，当时 以色列已经发生过内战，北方十支派宣布脱离，自称以色列国，南方的两个支派叫犹大国。就在以赛亚和弥迦向南方的两个支派传道的期间，有个叫何西阿的先知则向北方十支派传道。不久之后，北方十支派就灭亡，被掳到亚述。何西阿和以赛亚基本上都是城市人，他们有很好的出身，所以弥迦不同于北方的何西阿，也不同于南方的以赛亚，他只是简朴的乡下人，一个无名小卒，但上帝也能够重用他，如同重用出身王室的以赛亚。弥迦为什么要出来传道呢？亚哈斯这个昏君带领全国走上罪恶的道路，因此罪恶从北方的十个支派散播到南方的两个支派，也从城市散播到乡下。罪就是用这种方式散播，从坏国家散播到好国家，并且从城市散播到乡下。圣经中的城市都有不好的含义，因为城市会使人集中，罪人集中的地方，罪就集中。城市的犯罪情形一般来说都会比乡下严重，坏的影响从城市进入乡下，耶路撒冷的罪恶因此开始散播到示非拉的乡镇，这让弥迦深感痛心。弥迦他看见了北方十支派的罪恶开始影响到南方的两个支派，接着他又看见南方城市的不良影响也开始影响乡村，这让他感到深深的痛心。他举出社会上很多不公不义的现象，法官收贿，就连先知和祭司也收贿，他们拿钱讲大家想听的话，弱势者被剥削，另外还有贪婪、欺骗、暴力、无情等等情形，犯罪率不断升高，甚至于房东偷穷人的东西，而且孤儿寡妇被赶出去露宿街头，做生意的偷斤减两，占尽便宜，罪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。最恶劣的是有钱有势的人欺负穷人，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被用来当成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，充斥腐败的掌权者、假先知、不敬虔的祭司，还有收取贿赂的法官。很悲哀的情况，尊重和信任完全瓦解，家庭关系也彻底破碎。听起来很熟悉，对吧？我们应该重读这些先知书的信息，因为这是我们国家需要听到的。弥迦渴望看到社会有公义，最糟的是这种不公是发生在上帝的子民身上，不是异教徒，这种情况是发生在上帝的子民身上，就在属上帝的城市和属上帝的国家。所以弥迦在异象中看见上帝下来审判这件事，甚至拿走他们在南方仅有的一小块土地，那是弥迦心中的痛。这件事深深影响到他，他会这么有负担有两个因素，一个是圣灵，一个是他自己的灵。我讲到哪里了？下面这里是吗？好，等一下我会再回来讲上面。圣灵给他这个负担，其实这是所有预言的关键，因为圣灵是预言的灵。你会发现每个先知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去传道，但是他自己的灵里也感受到极大的痛苦。他是这样形容他自己的：我呼嚎如同野狗，哀鸣如同鸵鸟，并且撕裂我的衣服。先知会哭泣，会哀嚎，那是他们对见到的景象很自然的反应。我知道圣灵感动人的时候有可能让人痛哭失声，为某个情况和上帝同哭。弥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非常关切三个常见的问题，就是拜偶像、淫乱和不公不义。其中最令他痛心的是社会上不公不义的现象。 他无法忍受上帝的子民竟然这样互相对待。把强权当作公理，拜偶像是侮辱上帝，轻看真神去拜假神，淫乱是人放纵自己，但不公不义是人和人互相伤害，这是他心中最大的负担。看见人这样彼此对待，富人欺负穷人，有权力的人欺负弱势者，孤儿寡妇因为付不起房租被扫地出门，这最令弥迦痛心。一个出身贫穷的人才能体会那种痛苦。弥迦就是这样的出身，他不断为社会的不公呐喊，他不断的大声疾呼，罪恶从北方散播到南方，从城市散播到乡下。这我前面已经讲过，这就是当时的背景。弥迦有一个意象，这个意象像涟漪不断扩大，他的第一个意象是给犹大，然后这个意象范围扩大是给全国，甚至给北方十支派。虽然北方已经和南方脱离关系，但他也给北方意象，讲到最后他对全世界都有负担。我最近很高兴能够认识一个新朋友，他的名字叫克里斯·兰布雅努。我在伦敦的一个广播电台认识他，以前没有见过他。他过去是科雷兄弟的左右手，常常帮他们弃尸。科雷兄弟是伦敦东区的黑道家族，克雷斯在狱中待了15年，高度警戒的监狱。有一次他被关禁闭，关在牢房内的笼中，床架还用水泥固定在地上，但是耶稣在那个牢房内向他显现，他整个人脱胎换骨，他开始为全世界的人哭泣，不只为自己虚度的人生哭泣，还开始为全世界哭泣。他当时也为越南哭泣，他开始关心全世界的人，他很了不起，希望你们有一天可以认识他。你们最近有没有在电视上看到他？他的故事很不可思议。弥迦就是这样，他的关怀扩大到对整个沉沦的世人有负担。但是他刚开始只是对自己的同胞有负担。以上是大概的背景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大纲。我常常觉得看大纲很有帮助，看整卷书的架构，尤其是架构很清楚的时候。弥迦书这卷书有清楚的架构，很明显的可以分成三个部分。我定了三个标题来帮助你了解各部分的主题。1到3章在讲罪恶和惩罚，上帝要惩罚他们的罪性。再来4到5章的主题有很大的转变，在讲平安与保障。这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，但他看的是未来的情况。眼前的情况很不好，但是最后的结局是好的，预言都是这样。短期内看起来不乐观，但是长期看来却很乐观。上帝必须先彰显公义，然后才能够彰显怜悯。这是弥迦书的主题，贯穿整卷书。首先讲公义，其次讲怜悯。到了后面，他说，我们应该像这样行公义，好怜悯。这是整卷弥迦书的主题。所以第一部分是讲上帝的公义，他必须惩罚罪性，但是之后他会接着讲到上帝的怜悯，在最后一部分做出总结。所以1到3章的标题是罪恶与惩罚，4到5章的标题是平安与保障，6到7章的标题是公义和怜悯。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几章。他说，罪恶已经从山上的大城市散播到士菲拉的乡村，从城市散播到乡村。他很聪明的用每个村的村民来宣告审判，这样大家就不会忘记那些信息。我来试试这个方法。假设弥迦是在对伦敦传道，他会这样讲：斧头市将被砍碎，铁锤市 将被垂平，打击式将受重击，海岸式将被丢进海岸沟内，蹲下式将害怕的蹲下，医治式将不再有医治，掠夺式将遭到掠夺，教会结局式将见教会倒下，吠叫式将被野狗吞吃，牧羊式将成为羊吃草之地，雾鹰将吃雾鹰式的死尸。各位，你们觉得好笑，但是弥迦其实真的就是这样讲的。他稍微改变了一下示非拉所有的村民，然后用来宣告他审判的信息。你想他们忘得了那些信息吗？如果你是住在海岸市或雾鹰市，一定忘不了我刚刚说的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是很高明的讲道。他使用那些村民来宣告审判的信息。他说上帝不会放过他们，上帝迟早会施行审判。格里汉几年前在温布利讲过一句话，我永远忘不了，我听了之后不寒而栗。那句话真的是预言，他说上帝若不惩罚伦敦，就得向索多玛和俄摩拉道歉。真是一针见血，我永远忘不了那句话，上帝会惩罚罪恶泛滥的城市和乡镇，因为他们不公不义，剥削穷人，又欺负弱势族群。弥迦他对那样的地方传讲，他说要为这些事负责的就是不孝商人，那些人一心想要赚钱。他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说富者越富，贫者越贫。各位了解吗？我们如果像弥迦那样悲天悯人，也会有同样的反应。所以这就是第一部分的重点。再来看看第二部分，这个部分竟然大多是好消息。第三章的最后讲到了耶路撒冷变成荒场，他说罪恶泛滥的大城市最后将变成荒场，但是第四、第五章的情况却截然不同。他说目前败坏的情况还不是结局，还会有别的事发生。他先讲到会有一个国度来临，到时候各国的军队都要解散，所有一切的纷争都要由西安的王来裁定。在座有些人听我讲过，我去过联合国在纽约的大厦，有一个穿着打扮看起来精明能干的女士带我参观，这是安理会，这是联合国大会开会的地方，这是委员会开会的地方，这是大家捐赠的艺术品。她给我们看一块花岗石，上面刻了弥迦书的半截经文。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。两个半小时的参观结束的时候，他说今天的参观行程到此结束，祝大家愉快。我说可是你还有一个房间没有介绍，他问是哪个房间，我就回答他，他说那个房间不对外开放。我对他说可是我大老远跑来就是要看那个房间的。我搬出老招数，说我大老远从英国来，这招通常很有用，可惜他根本就不买账。他说你得去入口那里问警卫，我就去接待厅问那个佩戴枪支的警卫可不可以让我看看那个房间，他说不行，那间不开放。我说我真的很想看看，我听人说过，但是我很难相信，我希望亲眼能看一看。他问你会在里面待多久，我说两分钟就好。他说好吧，就拿出钥匙把门打开，带我进入联合国的祷告室，看他们向神祈求和平的地方。里面有一大块铸铁，大小和形状像棺材，整个漆成黑色，周围放了很多凳子和垫子，可以跪下来向那块铸铁祷告，祈求世界和平。我看了就觉得反胃，这件事我听说过，但我不敢相信是真的，可是我亲眼看见了。联合国的建筑盖错地方了，应该盖在耶路撒冷才对。联合国总部应该设在耶路撒冷，所有的是非应该在那里解决，因为那块花岗石外面的刻文漏了那节经文的上半句，当主在西安作王时，他一定会裁定北爱尔兰和波士尼亚的纷争，他会裁定一切是非， 所以军队可以解散，我们不用把钱花在买坦克和枪支，而是花在买食物和衣服。那天必定要来临。弥迦说那天必要来临，以赛亚说那天必要来临，但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不相信那天真的会来临。但这是确实的，上帝的国度会在地上建立。你每天都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地上，如同在天上。当然，君王必须先来，国度才会降临，因为没有君王就不算是国度。弥迦说，这个王将会出自伯利恒。伯利恒是一个小村庄，伯利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粮仓，这是一个供应粮食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小村庄供应玉米给大城市耶路撒冷，另外还供应一样东西。伯利恒有很多牧羊人，但他们杀羊不是为了吃羊肉，而是供应羔羊给耶路撒冷献祭用。好几百只的羔羊，上帝的羔羊就是出自伯利恒，他将会做王，成为掌权者。当然，弥迦看得很远，不只看到耶稣第一次来，也看到他第二次来。这段是在描述耶稣第二次来在地上做王，他要做万国的王。所以弥迦书第二部分全是好消息，这位万王之王将会诞生在大卫之城伯利恒，他要来掌管全世界，他带来和平与富足。我们看到弥迦书最后一部分，这里像是法庭中的情景，想象你在一个很大的法庭里面，上帝的子民在被告席，上帝是原告的律师，弥迦是被告的律师。各位可以想象一下，那个场景真的很有意思，就好像是在一个大法庭上，上帝的子民犯了罪，站在被告席，上帝为自己辩护，他和弥迦都是用第一人称说话，各自辩论谁才是被告，很有意思。上帝说，他的审判有理。他说，我有权利审判这群人。接下来，他说了一句名言，上帝要的并不是他们献的祭，不是几千只羔羊的血，上帝要的不是仪式，而是公义。接着，上帝说，他要的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谦卑与神同行，就这样而已。但上帝却找不到这样的人。你们都知道什么是公义，什么是怜悯。公义是把人应得的给他，把人应得的给他；怜悯是把人不配得的给他。就像有一个人对替他画肖像的画家说，希望你画像一点。画家说，太像你不好，应该画好看一点。我看到录影带中的我，我会说，不像我，比我本人好看，差别就在这里。公义和怜悯并不是相反的，这两者是并行的，差别在于公义的路走不远，必须换成怜悯才能走得更远。公义给你应得的，怜悯给你不配得的。上帝是这两方面的专家，他行事都是公正的，他会给每个人应得的，没有人能说上帝不公平。但是感谢主，他不只行公义而已，他连人不配得的都给，怜悯，这完全是出于爱。那是上帝在找的，但他找不到。他得到很多祭物，他们遵守了宗教仪式，一切行礼如仪。但是上帝要的不止这些。有人做了一个很美的总结，他说，最重要的是上帝怎么看你。想知道上帝怎么看你，就要看人怎么看你。我再讲一遍，最重要的是上帝怎么看你。想知道上帝怎么看你，就要看人怎么看你。也就是说，你和别人的关系会反映出你和上帝的关系。如果你真的找到上帝，并且真正认识他，你会发现自己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因为唯有这样你才能找到上帝。了解吗？所以从我们和别人的关系会反映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，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可以反映我们和上帝的关系。我们应该很高兴上帝不只是施行公义，如果上帝只用公义对待我们， 只给我们应得的，没有人能够站立在他面前。上帝不只施行公义，还把我们不配得的给我们，重点在于公义或怜悯。弥迦在法庭上很痛苦，但是他很快就高兴起来，因为他发现这位法官不但有公义，在公义之外还有怜悯。怜悯就是赦罪，一笔勾销。他忍不住说出：“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？”赦免真是个奇迹，不是吗？上帝竟然说：“我会赦罪，我会赦免你，即使我们是有罪的。”所以我们在弥迦书的最后看到很美的平衡，上帝和我们立的是怜悯的约。上帝在法庭上会向他的子民施行公义和怜悯。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，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。我们需要在公义和怜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有时候你必须管教你的孩子，打还是不打，这是个问题。孩子不听话的时候，父母必须做个决定。你要行公义，给他们应得的对待，还是行怜悯，原谅他们呢？你想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，却很难做到。想要两个同时做到，真的很难。我敢说，上帝在兼顾公义和怜悯的时候也很为难。但是有一种情况可以解决这个困难，就是一个无罪的人愿意代替有罪的人接受惩罚，这样上帝就能同时惩罚和赦罪。如果无罪的人愿意代受惩罚，有罪的人就可以得蒙赦免。所以十字架是必要的。有一首圣诗说，在主宝驾轻盈中欢然立定脚跟，其中有一节歌词很美，可惜今天已经不唱了。这节歌词是在讲十字架，安全又快乐的避难所，坚固又甜美的避难所，值得信靠。天上的慈爱和公义在此交汇，在十字架上可以看见上帝完全的公义，因为罪在十字架上被钉死。在十字架上也可以看见上帝完全的怜悯，有罪的得到开释，因为无罪的代替受罚。所以十字架是必要的。很多人觉得慈爱的上帝不用十字架就能赦免我们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上帝不用十字架就赦免了我们，那他只有怜悯没有公义。如果上帝不肯赦罪只要惩罚，那他就只有公义没有怜悯。所以上帝在旧约圣经里非常坚持，以色列人如果想被赦罪，就一定要献上无罪的生命为祭。如果没有流血，就没有赦罪。因为如果没有流血，上帝就不能兼顾公义和怜悯。罗马书三章清楚地指出，在十字架上可以看出，对信靠耶稣的人来说，上帝是公义的，又是赦罪的，他既有公义，又有怜悯。这完全是因为无罪的耶稣愿意承担刑罚，我们才可能蒙怜悯。弥迦在这里同时强调上帝的公义和怜悯，预备我们明白后来的十字架。如果我们已经接受十字架的公义和怜悯，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的。我们也必定会成为行公义、好怜悯和谦卑的人。谦卑和公义、怜悯一样重要。人有可能行公义、好怜悯，却很骄傲。但如果你行公义、好怜悯，是因为上帝先对你行公义和怜悯，你就会谦卑的与主同行。新约圣经也引述了先知弥迦的话，弥迦说：“将来必有一位掌权者从伯利恒出来。”这个预言因为一位罗马皇帝在罗马的决定而应验了。那里距离伯利恒好几百里，他决定进行人口普查并且课税，约瑟和玛利亚才会因此回到伯利恒，耶稣就在伯利恒降生。但是这位掌权者来的时候也会做王， 带给全世界和平，他会做王，带来全世界的和平。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，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预言一定会应验。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，在耶稣来的时候还没有应验，这是犹太人无法接受的。他们说，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掌管世界，会带来世界和平，但是耶稣没有做到这一点。所以他们说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。其实旧约圣经中的预言隐藏了一件事，直到新约圣经才显明出来，那就是弥赛亚会来两次。第一次是来为我们的罪受死，第二次是来掌管全世界。所以我认为得救的基督徒应该要像弥迦那样，应该要对社会充满关怀。有些人说，我们只负责赢得灵魂，在世界沉沦之前，赶快把人救出来就好了。其实不是这样，社会行动是教会使命的一部分。如果我们能够像旧约先知那样悲天悯人，重点不只是使罪人得救，而是尽力的解决社会不公不义的情况。我在南非有几场聚会被取消，因为我在1982年的时候被人控告说我是共产党，那是因为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说公义的上帝不只关心社会的不公，也关心社会的不道德。我们的政治问题就出在右派人士只关心不道德，左派人士却只关心不公义，但是上帝两者都关心。因为所有不公不义不道德的事都不讨神喜悦，感谢主给我们像弥迦这样的人。今天有些人就像弥迦，有勇气为弱势族群仗义直言，说上帝恨恶这种情况。但愿我们也能拿出同样的行动。阿们。